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2006年5月12号，宜兰有两位老猎人前往圆山乡冷水坑一带的山区打猎后，猎人的家人却都苦等不到他们回家。两位都是有年纪的长者，家人们担心是否是发生了失足或翻车的意外事故了，心急如焚，赶紧报警求救。失踪的是当年67岁的林宝彤和当年65岁的高金生。林宝彤东山乡居民，是位茶农，有一个儿子。高金生则是大同乡的居民，独身与哥哥同住。两位老人家平常就会偶尔结伴一起上山狩猎，他们打猎的地点是不少猎人都会去狩猎的区域。家属在报警之后，除了警方的动员，家属也自行号召亲友们一起上山寻找。据林宝彤和高金生的家人表示，两位老人家是驾驶一辆蓝色货车出门打猎的，担心是否车子不小心摔落山谷，两位老人家出了意外才会不见踪影。虽然这阵子宜兰的天气阴雨绵绵，尽管山上的道路泥泞难行，找过一片又一片的草丛和树林，警方与家属不断持续上山搜寻，但是很快的，距离家属报案已经几天的时间过去了。16号这天，一位林宝彤的亲友在大家又准备上山寻找两人的下落时，他先到林宝彤的家里祈求奇迹出现，希望能尽快找到林宝彤。一行人便再度往山上出发，展开寻找的工作。到达山区，才正要开始一天的搜寻时，林宝彤这亲友突然觉得肚子很痛，非常急迫，需要上厕所。他心想，大家正在这片山林里忙着寻找失踪的林宝彤和高金生，他不好意思，就随便找个地方上厕所。于是他赶紧往一片草丛的方向走去，想说走远些再上厕所。当他找到一个觉得比较适合的距离准备方便时，突然一阵风吹来，当中夹杂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觉得哪里怪怪的。于是他在周围闻了闻，睁亮眼睛，仔细在这片草丛中看看是否有什么异状。此时他突然瞧见这片杂草丛生的地方，却有一处堆放覆盖着割起来的杂草。于是走近将这堆草翻开来，发现草堆下面藏着三个饲料袋。他打开袋子一看，不得了，竟然是被肢解的尸块。这位原本急着上厕所的亲友离奇发现的尸块，正是失踪的林宝彤和高金生。两位老人家分别被肢解分尸成八块和九块。肢解完的尸块用透明塑胶袋分装绑起来后，外层再用黄色的饲料袋装袋绑起来，总共分成三袋饲料袋。原以为两位老人家是发生交通意外的家人们，突然得面对林宝彤和高金生竟然是被杀害分尸的残酷事实。林宝彤和高金生主要被一头颅、身体、双手和大腿、小腿肢解。检方除了需要经过化验来厘清这三大袋尸块，以区分出哪些属于林宝彤和高金生之外， 研判两人死亡时间为四天以上，应该是在失踪当日就已经遭到杀害。两位死者的头部都有曾经遭到猛力殴打的伤势痕迹，尸块的肢解手法利落，都在关节处进行切割，而且血管和心脏几乎没有血迹。警方认为林宝彤和高金生应该是生前遭到殴打之后，尸体还被先放血再进行分尸的，甚至是经过泡水清洗，因此尸块处理显得很干净，怀疑凶手可能是从事相关行业才有如此专业的手法。此时有一户人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就在发现林宝彤和高金生尸块区域的附近，正好有一户养猪的居民。家属指出，这几天在山上搜寻时，曾经想借由养猪户后面的道路穿过去进行搜寻工作的时候，这户人家不仅不同意，而且多次向他们指向其他不相关的方向寻找，态度非常不友善，举止非常奇怪。养猪户主要是一间铁皮屋建筑，而铁皮屋的后面就是养猪的猪寮。警方于周边区域展开搜查，在附近一处发现了一只断裂的木棒，以及一副眼镜和些许人类的毛发，在地上也有非常明显的拖行痕迹。并且在山区搜寻时发现有一处产业道路周围的树枝呈现断裂的状态，感到不寻常。往山谷下面继续搜寻，果然在山谷下面100公尺的地方发现了林宝彤和高金生两人所驾驶的蓝色货车。但当警方找上这名可疑的养猪户时，不仅女性屋主拒绝警方进入搜查之外，养猪户男性屋主也早先一步逃逸不见踪影。知名养猪户男性屋主是当年44岁的黄旭红，宜兰人，有多项前科并犯过军法，与时姓女友在这里以养猪为业。黄旭红在这里养猪有10多年的时间，但周围的邻居对他的风评极差，都说他脾气暴躁，举止怪异，大家避之唯恐不及。据说前阵子黄旭红常常说自己养的猪只严重短少，责怪都是被上山打猎的猎人偷走的，为此他非常的气愤，曾经放话说要找朋友来帮忙堵人，教训那些偷猪的猎人。附近的居民表示，12号中午时曾看到铁皮屋附近停放了一台蓝色小货车和一台自用轿车，一台箱型车，警方怀疑可能有其他共犯。调查黄旭红的同居人石姓女子以及吴姓和曾姓两名男性友人到案说明，但是3个人都否认与案情有关。两名男性友人表示，黄旭红确实有找他们上山帮忙，说是要监视一辆偷猪猎人的车子，只有帮忙雇车，但不知道黄旭红人跑去哪里，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赶紧找到黄旭红，警方最后终于突破石姓女子的心房，从她的口中得知黄旭红可能的去处。警方赶紧出发前往石姓女子所说的地点，果然在18号的深夜在桃园找到了黄旭红。找到黄旭红的时候，虽然他一再谎报姓名企图蒙混过去，但是经过照片比对无法逃过警方的双眼，证明确实就是黄旭红本人，将他逮捕到案。同时 警方也在新竹山区找到为黄旭宏所有的箱型车。警方怀疑黄旭宏企图灭证，将箱型车开到新竹山区丢弃，并且将车子烧得面目全非。警方在箱型车上寻找可能的证物，并且进行采证。19号是林宝彤和高金生两位死者的头七，警方正好在这天将黄旭宏逮捕到案。黄旭宏到案之后，在媒体镜头前面态度轻蔑，事不关己的样子令人感到可怕。而且黄旭宏一直否认犯案，但是警方又重回现场搜证，在铁皮屋后方采集到有血迹的反应。铁皮屋附近摆放了好几个搜水桶，警方则在搜水桶当中找到了两袋死者的血衣，也在林宝彤和高金生所驾驶的货车上采集到了黄旭宏的指纹。许多证据显示黄旭宏与案情有关，这个时候眼看无法再狡辩，黄旭宏才终于认罪，并坚称只有他一个人犯案，没有其他共犯。黄旭宏表示，自己的猪寮饲养了大约100多头的猪，但是最近却短少到只剩下50头猪而已。黄旭宏认为是猎人上山打猎偷了他的猪，才会让他所饲养的猪只少了那么的多，甚至看到有猎人到山上打野猪，认为只要是山上的猪都是他的。黄旭宏也为此感到非常不满。12号的上午，黄旭宏发现外头好像有异状，便出去查看。他看到上山打猎的林宝彤和高金生两个人正在处理一只猪，他觉得一定是两个人先偷偷放掉他所饲养的猪之后再去猎捕的，于是马上上前和林宝彤、高金生理论，双方发生了口角。身体强壮的黄旭宏先是殴打林宝彤，然后把林宝彤整个人抬起来丢到山坡下，接着又用同样的方式也将高金生丢了下去。黄旭宏表示，将他们两个人都丢下去之后，他又听到林宝彤和高金生当时在山坡下哀嚎的声音，之后他便直接离开回家去了。黄旭宏原本以为把两位老人家弃置山区不会有人知道，但是林宝彤和高金生失踪的隔天开始，警方和家属便不断持续上山搜查，范围也越来越大。黄旭宏担心再这么找下去的话，迟早会找到他丢下林宝彤和高金生的地方。于是黄旭宏在15号的半夜马上又跑到丢弃林宝彤和高金生两个人的地方，将林宝彤和高金生拖回猪寮后面的小溪旁，用自己杀猪用的3把屠刀和一个木板制成的站板进行了分尸肢解，将尸体放血，并且顺便用小溪的水清洗尸块。果然如警方所研判的，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才会有如此专业的处理手法。同时警方带着黄旭宏重回现场进行模拟的时候，又在猪寮里面找到林宝彤和高金生打猎时所用的工具。其中高金生所使用的袋子是一款会依照自己需求所调整绑定的绳结，经家属指认确实为高金生所独有。黄旭宏为了减轻刑责，竟然提出了检验猪只 DNA 的要求，希望能采集自己猪寮里的猪只以及他口中林宝彤和高金生所偷捕的猪。他将猪肉 分送给了邻居，与这些猪肉的 DNA 做比对，以证明那都是他饲养的猪只，自己是因为猪只被偷，一时气愤，才会杀了林宝彤和高金生。后来，经过检验后，虽然证实了分送给邻居的猪肉与他猪寮里的猪只 DNA 符合，但是法院认为，仅此只能证明黄旭红送给邻居的猪肉是他所饲养的猪只，但并没有办法证明这就是林宝彤和高金生所偷窃的猪只。一二审依连续杀人罪判处黄旭红死刑，但是黄旭红后来又辩称自己是不小心才将两位死者推下山的，因为怕被发现才会有放血分尸的行为，并且表示悔意，愿意赔偿家属。最高法院认为黄旭红事前没有犯意，最后以伤害致死判处黄旭红17年有期徒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